大家好，这里是 Freaking FM 假正经 FM， 我是人鱼，
我是皮蛋。
好的，今天又是皮蛋，今天皮蛋要跟我们说什么？
今天来说一个女生会比较感兴趣的话题，男生嘛你们就随便听听。
哎，这个事情真的没有男生去做吗？
有啊，我爸。
什么情况？
没事，这个我跟你说，今天聊的话题是医美，还有关于微整形，也会涉及到一点点整形，就是怎么样通过。
他进得进去。
啊，好，就怎么样通过一些比较高级的手段来改变自己的外貌，或者是。
我之前
变美。
还特意去百科了一下，那个百科好像说什么 micro surgery 对吧？
哎，
他说这个东西。他说是通过高技术、高精尖科技，对啊，通过就是不要动刀子的手段，然后对你的什么皮肤啊，
或者是外貌啊，但是你只能进行一些比较小的改变了。说实话，医美很多时候就你也是看量，虽然都是微整形，但比如说有的人玻尿酸打的比较多，大家就可以一眼看出来，但有的人只是因为要抗衰老，或者是。就对自己脸上的很小一部分不满意，虽然他可能打进去一点点玻尿酸，别人看了都没有太大区别，别人可能都看不出来，但是自己看了觉得爽，这种也是有的。
自己能体会到那种细微的改变。
没错，
哦，所以它跟整形的不一样，就是一个动刀子，一个不动刀子，是吧？
对，一个是动，一个是侵入性，是不是 invasive 就是说，对啊，你需不需要动刀子？然后接下来就是看你的恢复期，像玻尿酸啊这一，或者是像 Botox， 肉毒杆菌，就是可以打了就走了，就没有什么，几乎可以说是零恢复期的。但其他的一些，比如说真正的所谓的整形，比如说你割一个眼袋啊，或者是你抽个脂啊，那种你可能就要回家休息个一个礼拜啊，或者是严重一点的两个礼拜啊。
对。
对。
像我有看过那种就整形节目。
对。
就那种人是真的因为需要整形，不是说觉得自己
是韩国的那个节目吗？对，
什么什么 letter、
哦、我知道你说
那个什么东西的，
对，
反正就那个节目里面，当时我看到就是那些人是因为真的影响到生活了，
对，没错，
有的人比如说他面部的那个，比如说什么
下颚突出，我看了一个突出，还有咬合出问题，
对，就咬合是有问题的，然后会伤害牙关节啊、面部关节什么的，就那种。做完了之后简直了，然后他会标嘛，就是他这张脸他到底动过多少种地方，运用了多少手术什么那种，我觉得就肯定不是微整形了，那个全都要动刀子。
对的，而且像这种他，而且不仅动刀子，他动的都不是说他已经开始动骨头了，那种是应该是在我的观点应该是最厉害最严重的那种整形。
虽然我没有查过他就具体某个手术到底是要动哪些地方，但是我看名字就能看得出来，比如说他那种 V line手术，就是 V line 嘛，就有的人就是下巴，比如说长得是方的，就是我看到有，就是他当中有一些人申请的原因是，比如说明明是女生，
对，
可是她的面部线条呢
就
跟男生
非常男性化，
对，非常男性化，根本看不出来是女生，所以她一直很困扰，然后给她生活带来很多的影响嘛，
对，
然后她就当中其中给她最后做好了之后，跟原来完全不是一个人了，然后他那个 V line 的手术，我就看到他就是这里是尖的嘛，下巴这里就全是尖的，而且是缩小，这里都缩进去。
他们是这样子啊，我看过一个就是3D 图，就首先你要把这边扒开，就
这样划个口子，
划个口子弄了骨头，然后再把骨头取下来一块下颌骨。
然后呢？
就取下来一块像月牙尖
的骨头。就当中切开了，然后取一段吗？还是？
对，就把骨头给取掉，把
然后呢？
割下来，然后再缝起来。
没有，这当中不是就断掉了吗？
没有，这是一整条的。他有的人只是需要把，比如说你看他这个
就磨掉一点，
就是磨掉有个三角形。
但
他们可能不是磨，他们是取，因为截下来他你也看得像一个月牙一尖的，那边的医生有一罐头的，大家的下颌骨。
然后
但具体每边截多少，或者是因为有的人不是每个人脸都对称的嘛，每边截多少，然后。总体上截多少，这个就是跟医生的手段啊，还有他的审美啊，包括你自身的要求是有关系的。
但一般我们人都
一般人
都不需要
不会去想到动这个。
对。
第一，我们也就是可能明星需要整容，他们可能有上镜有职业需要。一般人的话，我觉得
微整形太
辛苦了，
微整形已经可以达到。
对。
哎，那当时你怎么会想去做？
因为皮蛋是个胆子非常大的人，就。 对于新鲜的事物都是很想尝试，而且毕竟是女生也很爱美，所以就会想到，我第一个接触的，哎，其实我第一个接触的应该是瘦腿针，就那么说，我妈妈是用田径的，就小腿肌肉非常的发达，所以其实我从小就还蛮自卑，因为我觉得，就当时没有意识到是自己小腿粗，但是觉得我穿比别人，我穿裙子好像跟别人穿裙子不太一样，就觉得别人穿的会比较好看点，为什么？后来发现是腿粗，但后来发现好像也并不是胖的问题。
对，我一直都没有觉得你胖。
对，就不是因为胖是腿粗，就是但是为什么腿会比人粗呢？后来发现是肌肉，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哎呀，怎么办法可以？你知道当时，比如说我有上淘宝买过那种号称还有肉毒杆菌的瘦腿凝胶，然后在家里狂按，没有个鬼用。
哎呀，那个凝胶，这个你又吸收不进去。
对啊，就是吸收不进去，但它可能因为你每天按摩呢，就虽然肌肉总体体积没有变，但你可能一些水肿被你排掉一点，所以视觉上看上去会紧致一些。
哦，就是因为就是小时候参加田径队，
我妈是田径队，就
所以有这样的基因吗？还是什么？
对啊，基因就注定我小腿肌肉比较发达。
嗯，其实你小时候也没有，就是
没有，我们小时候从来没有接受过任何训练，就是天生的，就这个真的就是天生的。
我知道，就是我们说那个鱼肚肌那个。
对啊，鱼肚肌就比较
发达。
比较发达，天生。
其实好像很多人都有这种困扰。
是。
我周边很多人都跟我说过，就有的人其实腿挺长的，但是他就是侧面看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就看自己嘛，虽然其他人也不会，也
不会真的，
对，但是他就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他就从侧面看，他就觉得啊，我这里有一块就很
突
出的，
对，
他觉得不够平滑，不够好看。
穿裙子的话，会觉得整个人比较
太壮了，是吧？
壮，对，
太壮了，
非常的壮。对，然后我就去打了手推针，也是，我记得当时我大概只有大三，我是缠着我爸，就是爸爸。带我去打，求你了，就是你知道软磨硬泡，然后我爸就答应了，因为就他也上网查了一下，发现因为毕竟 Botox 这个东西嘛，在国外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就安全是有保证的，
安全性有保证，
而且也不是就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变化，就不是说你打进去了，你第一安全性有保证，你不可能比如说肌肉萎缩走不了路那程度是不可以的，
对对对，
第二的就是说它可能之后会被人体代谢掉。就万一你打的效果不好，比如说他打的不均匀，你有块肌肉瘪进去，他之后还是会鼓出来的。
哦，对，所以说哪怕是就这种整形项目的话，都是就是说你其实不知道就打完之后确切就一定会变成什么样的。
总体来说不会特别的
奇怪。
比如说像 Botox 这个东西，你打在腿上，那医生的话就可能大家有一个观念不知道，就是瘦腿针，他们觉得哦可能打一针就行了，不是。瘦腿针、
哦、我知道有疗程的是吧？
啊，不是疗程，
还是什么？
就那么说吧，你打一次瘦腿针，你每个腿大概要挨30多针，所以一共每个腿要被挨60多针、哦，然后是肌肉注射，他们
好痛、
哦。我是一个非常能忍痛的人啦，而且也有很多人
肌肉注射就跟小时候打屁股上
打，哎，对，
青霉素，
对，没有那么疼，没有那么疼，
因为青霉素真的是很
痛，青霉素是痛，对、其实那个打进去没有太大，就你就不会觉得疼，会有点酸胀。
啊，
对，就还好。
所以打进去的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这样子，一般的话我们是按单位的，他们一般说一个单位就是100 UM， 具体怎么翻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单位，或者是叫一瓶啦，一瓶里面有100个单位的肉毒杆菌，然后是 Botox 是一个美国的牌子，紫色瓶子的，国产有很多，但是我劝大家，如果真的想去打。尽量不要打国产的，因为
效果
有不是就是安全性的话
性、
就现在医生比较推荐还是那种就是用了几十年的那种，而且国产的话说打多会有抗药性、这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个我不做专业评论，但是Botox 那一种，然后它一瓶是100个单位，然后一般打比如说肉毒杆菌不是大多数是打在皱纹上的嘛，就是动态皱纹之类的，但是腿部肌肉真的是比较发达，所以可能用了脸上一瓶甚至半瓶就够了，但是腿上的话一般是从2瓶起的，像我肌肉比较发达一般是3瓶，但是还有更厉害的要4瓶，但是最多是4瓶，
不能超过
这个量了、因为
不然到危险，
因为本身肉毒杆菌它是一种毒素啦，
对啊，它叫肉毒嘛，
那肉毒
对、
它是毒素，你要是像吃下去的话你是要中毒进医院的那种，
对，
然后他拿出这一瓶，他需要和应该是和生理盐水进行一个稀释，
符合你人体的组织液的环境的。
对，比如说像三瓶肉毒杆菌，它一般可能会稀释成六个针管的药剂，然后再，然后它会让你站立，然后让你踮起脚，然后看你就是小腿肌肉分布，就是分布成什么样子，然后画线画点，它会在肌肉比较多的地方
注射位置标注，
对
是吧？
对，
嗯、
注射的稍微密集一点。
嗯。
但是具体打多少针的问题，其实没有说跟医生有关系。像我在中国普遍他们会打的多一点，他们担心就是说，如果注射、
嗯，
比如说你就打四针，就你效
果不是太长，
就
是
是
这意思。
打四针就是把所有的药量分在四针里面打进去、
嗯、
可以是可以，但他们之后你怕你整个小腿瘦下来以后不均匀、
嗯、
就你打的越多你就是均匀的瘦下来会比较好一点、
嗯、
就每个地方剂量小一点但是均匀打一下
曲线会比较好看。
对
对、嗯、
是这样。然后中国的话一般就每个腿会扎几十针，
简单粗暴。
对，但是英国的医生我试过的平均大家每个腿就给你扎十针最多了，就英国比较简单粗暴一点。
他们那边胖子比较多吗？
他们那边其实打肉毒就打瘦腿真的比较少，我可能也是跟他们整个就是曲线有关系，他们不太有这方面的困扰。
哦，这样子啊。
对。
我反倒以为，我本来以为欧洲人都喜欢吃甜食啊
他们就
什么的。
这倒不是，因为这个小腿其实跟你胖没有什么关系，而且你发现没，就不管一个人怎么胖，他小腿基本上不是不会胖的。
哎，是这样子。
是这样子的，就小腿是很难胖的地方。
是跟基因是有关
系。其实跟基因有关系。
哎，我一直都觉得，就是有一种叫什么、啊、惯性思维嘛、
嗯，
你总是觉得下身，因为你心脏在上面嘛，
对，
嗯，下身的循环，我总觉得是要比上身要差一点。
没错。
对吧？然后
末端循环。
对，末端的那种稍微差一点，然后就经常包括脚上干燥啊什么的，也是、
啊、
基本上都是在小腿的下面一半的那种地方。然后我总觉得这里代谢那么差的话，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很多不好的东西，因为你人站着什么，它都沉在下面嘛。
啊、有中立思维，比如说毒素都是在脚部沉积啊。
啊，对，就是有一种东西都沉在下面，就代谢
不
掉。这
倒不好说，但的确人肿的话，的确是会从脚开始肿。
是吧？我觉得可能也有这种。
对，也有些人是水肿型的。
对吧？就未必是胖啊、肌肉啊什么的。
但是你要是就是。比如说你踮起脚，你那个小腿有弹出来很明显的肌肉块，那个一定是肌肉。
嗯。
而且像就放松的时候其实跟肉一样，但是还有一个可以判断的标准，就是你直立你站的时候，你摸你的小腿不是软的是硬的，那个一定是肌肉。
自觉的开始摸自己的腿。哦，原来是这样的。
对，然后也不是打进去马上就瘦，一般的话，比如说你第一次注射的话，你可能要等一个月，它这个。药效会慢慢起来，但是如果你连续注射的话，你可能就可以长时间保持在一个比较瘦的状态，就会看起来会匀称一些。
那是要一直就这样下去吗？它就是没有。
一般它的效用其实他们说是半年，但以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大概是4到5个月。4到5个月。
这个是能从眼睛能看得出来。
不，4到5个月它就失效了。
哦、
就是打完第一个月的时候效果是最好的，然后慢慢，但其实不是很明显，但是总体会协调很多，然后到4到5个月以后，我的个人感觉
是被代谢掉了东西，
你就觉得自己的小腿有时候会开始慢慢抽痛，我就知道我的肌肉开始恢复了，因为我真的打了太多次，已经开始总结出经验了，就是到了它差不多失效的时候，你的小腿就是有点像类似像抽筋，你觉得你的肌肉开始复苏了。然后就一点点开始反弹了，
就冬眠结束了。
没错，
又到了万物复苏的季节。嗯，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那你现在还有在打吗？就是这个东西是一旦开始了，就是一直要维持的话，就只能通过这个方式吗？
没错，是这样。就如果你想一直收，你就一直打。你想去尝个鲜嘛，也可以，但是。就可能就一旦美过就像一只美、
啊、所以说是微整形了。如果是整形的做法的话，如果腿就是抽脂了吧？
整形的做法不，你小腿你肌肉是没有办法抽掉的。
哦，那怎么办？如果是整形的话，他们
我当时看过有两个方法，就一个是就是一个叫做神经阻断法，就说的恐怖点就是挑尖你知道吗？
好可怕、啊！
就是把你那个神经，就是腿的那个两条那个叫什么肌来着？
什么挑断你的脚筋？
对，挑断你的脚筋，然后让你这个肌肉没有办法产生作用，它就自然萎缩了。 但是这个是很有风险的，而且现在没有人在那么做的。
就很容易就
对啊，你万一
走
跑开了怎么办？
对啊，
对啊，所以可能我觉得对、
啊、所以说这也是
对啊，对肌肉型小腿来说，肉毒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手法。
但就是很奇妙的这个事情，肉毒不是可以打很多地方吗？
可以打很多地方。
你前面不是说就是如果你要瘦腿的话
是
打
小腿
打肉毒，
对。
然后但是人家填皱纹不是也用这个吗？
对，因为肉毒它整体的作用是瘫痪你的肌肉，让你的肌肉瘫痪，很多的动态为什么他们
是这个意思、啊、
对，他们为什么说肉毒应该是一种神经毒素吧，让你肌肉瘫痪，所以
它是不是有一种啊、我大概是这样想，因为你肌肉嘛是越动就是越结实越会长嘛，因为它要撕裂然后再重组、
嗯、
撕裂重组它就会长嘛，
对，
就是它有一种就是像麻痹你，不让你就是不让你受刺激，就是不是这个、
就是、
这个意思，
对
吧？
为什么会有动态皱纹，也是因为我们肌肉就是在运动嘛会有动态皱纹，
比如说什么笑的时候或者皱眉啊，
皱眉啊，
抬头纹，
对啊，抬头纹啊，这个属于动态皱纹。然后肉毒让你这块说额头这块肌肉整个放松麻痹了以后
变平了，
你就不会有动态皱纹，但是导致的话是你的脸是会相应僵掉一点，所以你看那种就是脸上过量注射肉毒感就是脸是僵的。
对对，笑起来的时候比如说会
就
动的，
对，就觉得他就嘴巴动了其他都没有动。正常人比如说我们这个眼睛附近的肌肉笑起来也会动啊，额头也会就是会有惊讶的表情啊，他们打多了以后他们就做不出惊讶的表情了，就是真正的 poker face。
哦，
但是那种是有点太夸张了、
哦、
我觉得人还是有点表情会比较好，但总体它的作用就是说麻痹你的肌肉，对于小腿上也是让你的肌肉麻痹，然后它会就会暂时性的萎缩，暂时性的瘫痪。
对，但是它就是随着时间推移就会慢慢的失去它的效果。
你要真的说有什么副作用呢，它其中就是理论上副作用很少人，比如说会有那种短暂的肌无力，因为毕竟把你肌肉麻痹掉了，
你下次不知道怎么使劲了。
这个那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就其实
但这个估计要看每个人体质了，
看每个人体质以及不要打过量。
嗯，
剩下的话其实真的没有。
哎，可是
大的多一点，
这种就比如说微整形这种很多不都注射型嘛？
对，
就你在做之前他是不是要比如说经过什么体检啊？
啊，当然是，比如说像他们有些很明确的规定，比如说肉毒可能跟消炎药冲吧，就一般是说你打肉毒杆菌的前一个礼拜不要服用任何消炎药，你就找一个不生病的时候去嘛、
嗯、
然后打完了以后3天之内你也不要吃消炎药，而且打瘦腿针所有医生有个很奇怪的要求，说你打完以后3个小时之内不要平躺。这个其实想来是有些恐怖的，可能是觉得这个
不要平躺就是站着坐着
站着坐着就行，就不要让你的腿平躺下来，他可能是觉得这个肉毒还不稳定，没有被你的肌肉吸收会
移到其他
移到大腿之类的，但其实应该也还好，而且大腿上是不让注射肉毒的，因为可能这块肌肉比较重要吧，可能真的大腿上你打了你就真的走不了路了，所以从来没有医生敢在大腿上注射肉毒杆菌。大腿而且主要人家都不是肌肉
不敢了还是完全不能，
这就不知道，因为没有医生做这个项目。大腿主要还是以抽脂为主嘛，因为脂肪比较囤积，
是大腿其实是
对
啊，
对
脂肪最多的，
只有小腿是肌肉型的。
咦，
还蛮神奇的，
难道是因为这里有大动脉？我只是随便猜猜啊，因为它是麻痹型的东西嘛。
对，没错。嗯，
应该具有渗透性的，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它要麻痹你的肌肉，它肯定要渗透进去啊，作用于它们之间嘛，它不可能是附在外面。
对对。
对吧？你要因为你要打进去嘛。啊，可能是这么个原因。
所以现在肉毒的话，其实肉毒有很多应用，你知道吗？就有些人有严重的偏头痛。
嗯哼。偏头痛也用这个治吗？
对，肉毒其实是可以改善偏头痛的，以及狐臭，
狐
臭
这
个问题，对，我具体是什么原理我说不出来，但是它的确是可以治，就是你有很严重的狐臭的话，你就注射对着你的胳肢窝注射一点肉毒，会让你减少狐臭的问题。
哎，对，我有听说过人家说什么，就是有狐臭的人，然后会去开刀嘛，
对，把那个腺体或者是汗腺割掉。肉毒也可以，偏头痛。
肉毒也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也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哎，蛮神奇的。
然后现在还有人，现在左臂还是挺多的，觉得这里这块肩胛骨上面的这块肌肉，就有人会削肩嘛，然后就是这块肌肉时间上用力会凸出来，会觉得不好看。还有人会去用肉毒打肩膀，然后它让肩膀看起来平一点。这个是我目前不太能理解，我觉得 可能有一些人这块肌肉真的超发达，会有这个困扰，但我觉得一般人不会有。
没有，我感觉是有两种人有这种问题啊。一个是那种比如说长时间坐姿站姿不正确的、
没错，
就是有些人比如说就现在大家
一直 hold 着背，
对，
一
直 hold 着，
紧张，
然后就这里就是有可能是有一种伸长长时间负荷，就这里一块肌肉就一直伸长嘛，
对，
然后它就会长上来，我们说虎背
熊
腰，
对
对对、
就是、
就是有这种感觉嘛，这个是真的是叫什么长时间叫什么肌肉的这种
就一直在用力，
哎对，一直在用力，所以它就弹出来了。
对，
还有一种要么就是我们在那种好莱坞电影里面看到那种壮汉速度与激情里面的，
对，
就练得非常壮的那种就是浑身都能摸得到形状的那种，
是故意把这块肌肉用
出来，对，他们是故意，就他们没有一个是平肩呀，全是削的呀，
对
对啊，这里哦，
可能也有人天生下来就是这个肩膀，特别是女孩子，然后觉得会就可能明明不胖，但显得整个人很壮。
对
对
对，女孩子可能会注意到这种小小的细节，
或者是什么结婚的时候为了穿礼服，
露肩的，
露肩也会去打一针这样，但主要的应用还是在脸上以及腿上。
就最被关注到的，就穿衣服最可能露出来的那个地方。啊，原来是这个，还蛮奇妙的，这个东西。
蛮奇妙的，那我们就顺着肉毒来说嘛，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动态皱纹，比如说像抬头，主要是抬头纹。
动态皱纹是哪些？就抬头纹、皱眉。
皱眉其实你长时间皱了以后，它会变成静态的，你的肌肉会移位，然后这就会出现凹陷。
有像川字。
对，川字那个已经变成静态纹了。
嗯。
对，一般的动态皱纹，比如说像鱼尾纹。
嗯。
就是或者是眼角纹，有一部分是可以。是动态皱纹，包括你眼下的纹，它们是叫做 cow's feet， 那具体应该是就是指鱼尾纹吧，我觉得。还有
眼下干
纹
那种。
干纹这个不算。
这个不算。
对，这种动态纹是可以，但是静态纹的话呢，可能就需要填充了，或者是提拉。填充的话就。
这个全都算在微整形范围。
对，填充的话就是用玻尿酸。玻尿酸它除了比如说我们所知的可以隆鼻呀、打下巴。也有人是用玻尿酸填充动态那个静态皱纹的，就时间大了以后，不时间大，年纪大了以后，额头上有些人可能会有一个地方凹进去，莫名其妙的就你会觉得额头就没有以前平，或者是说眉心啊，或者是这种地方会出现一道凹痕，这种情况下你就需要打玻尿酸，
是因为
也不是需要打玻尿酸，就如果你想改善的话，
想改善
是可以通过玻尿酸改善。
是因为老化了之后，比如说有些东西流失了，
对，老化了你的面部，比如说。脂肪还有胶原蛋白就会的确会流失，流失以后导致的就是面部会凹进去，就有的人你觉得他长着长着脸越来越凹越来越凹那种，对啊，越来越干瘪，就是老化流失的关系。就一方面是你就是本来像一个苹果变瘪了，老化流失，第二方面就是我们面部你觉得整个脸垮了，垮是为什么，
就
是我们
掉下来，
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嘛，是一个叫做 SMAS 筋膜层，筋膜层就是你感觉就是一层膜，把你的
拉住
啊什么东西支撑在里面，但是这个膜它时间长它松了以后，就支撑不住那么多肌肉和组织了，你的脸就垮下来，垮下来最直观的后果就是有三条纹，哪三条纹？我们所谓的三疤纹，眼下的泪沟，法令纹以及嘴角的木偶纹，这个是老化最明显的，然后。就其实也很好理解，比如说它掉下来以后，这个泪沟掉下来以后，你的苹果肌往下掉，苹果肌往下掉就导致你的法令纹加深。
它是联动的。
它是联动的，然后你嘴角这两块肉也会往下掉，就会像那种可怕的木偶纹，阿妈那种木偶。
我知道，就所有的线条都是往下走。
都是往下走，然后你可能有的人年轻的时候是非常好看的瓜子脸，但是他现在用下颚部分，这个肉也会松，松了以后它可能变成圆脸，然后变成方脸。就整个脸的形状是往下的。拉的，
哎呦，听讲的时候突然觉得好可怕。
对，就是这个就是人的衰老过程。所以一般的话，而且其实东方人虽然我们老得不快，
对
他们
看上去相对于西方人，
对，
因为他们面部好像线条本来就比较成熟化，而且就是什么凹进去凸出来的地方很明显。
他们我们所谓的老得不快，是因为我们像比如说如果你去。外国做医美，他会让你学你是什么人，比如说我是中国人 Chinese 的皮肤，或者是我们是印度人皮肤，因为本身跟种族有关系，我们的皮肤类型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亚洲人的真皮层就要比他们皮要厚很多。所以真皮层比较厚，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容易长皱纹，不像他们可能
比较有弹性，
比较对对， 就一张纸比较厚，它不容易皱嘛，你就那么理解。
对，我们是硬卡纸。
我们是硬卡纸，不容易
皱。他们是宣纸是
吧？对，就不容易皱。他有时候他们到30岁，看上去像40岁一样。
嗯。
就是因为面部这样，他们这样脸，他们真的是20多岁就会有眼角纹，这是他们非常。
对，我有见过，就是以前
非常常见。
我们俩高中的时候。
对。
那时候就是来那个交流，那个他们跟我们一样大的，17、18岁的那种学生，我看着已经
超老，
25、26岁，大概跟我现在看上去差不多那种。
然后他们真的大学生就看着已经变成事业有为的30岁人了。
啊，对。
就是跟他们跟我觉得跟真皮层厚度有关系，像印度的话，它就是介于西方人跟中国人之间，他们也是厚，但没有中国人那么厚。对，然后
最后的是谁？
最后的就是我们了。
哎，那种人呢？那种什么生活在南极、北极的那种？
这倒不知道耶。哎，这个可以去研究研究。
他们应该也是白人。
这还是跟人种有关系，跟
还是
没什么关系。对对，然后呢？第一是皮肤，皮肤会老化。
嗯。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整体的结构，英国人的不是英国人，就西方人的这个面部结构不太容易垮，他们那个筋膜是比我们要紧，所以中国人一旦衰老，并不是皮肤衰老，而是你整个脸的筋膜层松掉。对，所以一般现在比较流行的就是轮廓抗老嘛，所以轮廓抗老的话。第一方面，比如说你东西有流失的话，你就用玻尿酸去补，比如说他们会玻尿酸打在眼下的泪沟的位置啊，然后或者是打在法令纹啊，就一般玻尿酸就填充是这样。还有的人是觉得就是时间大了苹果肌会消失，就觉得
对笑起来的时候这
笑起来没有苹果肌，他们也会就是也有人天生苹果肌就不发达，就会用玻尿酸去补。对、对，这是填充作用。第二个是怎么轮廓抗老呢？两个方法，一个是用超声刀，超声刀就是激光，是打激光，但是它那个激光打的层次很深，可以打到你的筋膜层，它其实是利用损伤来进行修复的一个，它打到筋膜层以后，筋膜层受热收缩，你就
拉起来
了，你的脸就会往上提，
啊，
对，是这个原理，就所以它应该算是从根本上抗老的一种方法，
知道，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像就是烧伤的人，他不是长新皮，他这个地方会皱起来吗？
皱起来，对。
他就有点像这个刀进去了，到了你真皮层很深的地方，然后他把这个地方烧了一个洞，就烫了一个洞，然后他这个地方他就皱起来了。
对，但没有那么的伤害性，而且他们说超声刀，它跟刀一点就没有关系，你打完就可以走。就它是不侵入性，没有任何侵入性。
可是很奇怪，
你在表面上是没有任何伤口的。
因为是激光嘛，你也没有刀口，它直接就深入你下面的皮层，那你上面的难道没有反应吗？
好像似乎是不太会产生，就你打完以后，你会觉得脸会发热，但问题。然后像超声刀就一些人反应是疼，就我打过，我觉得是不疼。但是他之前会给你发，就是敷一层那个表面麻醉剂，就是局就不是就表麻嘛，就是薰衣草味道的，像面霜一样厚敷一层。
皮肤麻醉剂。
皮肤麻醉剂，
嗯、
然后大多数像怕疼的人，像打水光针啊、PRP 啊，或者是包括玻尿酸，他们怕你疼的时候都会给你敷表面麻醉剂，但其实。我
其实皮麻没有什么用，
没有什么
用，真的怕痛的人
还是会觉得痛，
对啊，
对。然后，但是为了保证你嘛，然后敷40分钟以后就躺进去，再捏两个划线。但是像超声刀，因为它能量是猛的，所以它在你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有些部分是不可以打，比如说太靠近鼻子的附近，以及你的眉心，还有额头当中这一批，还有眼睛这一。
就穿到骨头去了吧？
对，就是这地方可能是
脂肪比较少的
地
方。
比较少，它是不打的。
啊，
对，但总体的话，还有人就是问超声刀是不是一劳永逸，也不是，因为你想你的筋膜层 smart 层每年都在往下掉，你假设每年掉5毫米，你打一次超声刀可以往上提3毫米，所以这是一个不懈的奋斗的过程，就是加加减减嘛，
嗯，
就你打一次可以，比如说可能让你少老个半年或者少老个一年，但是你还是在继续的老，所以你为了一直是维持那个水平，肯定要
你不可能完全阻止他老。
对对，你可能就需要
减缓的过程而已。
对，一般他是建议一年左右再打一次，就 就是作为一个维持的功效嘛。然后超声刀是第一种，第二种是线雕。所谓的线雕呢，就是用 PDO 线或者是 PPDO 线，就是一种蛋白线，带挂钩的那种线，穿到皮肤表层，就它不能从深层把你吊起来，但是它可以从把你从表层皮肤让你的皮肤怎么说呢，就是拉起来。线雕的像超声刀它是这样，它的效果打完以后，它的即时效果是30%。
嗯。
然后之后慢慢你这个筋膜层慢慢收紧，大概是在6个月半年以后，它时效果可以达到100%。
嗯。
然后很多人就是比较明显的效果是看到法令纹变轻啊。然后脸部的线条会变得更加紧致啊，还有像那种双下巴，就人有时候老的时候双下巴也会掉下来，双下巴会减轻啊，一般是这样的效果。然后线雕呢是即时的，就把你脸拉上去，你即刻就拉上去了。
嗯。
它是用那种可溶解与，就是可被你人体吸收的那种，像手术缝合线啊，或者是蛋白线啊，穿进去。对，但是，线雕应该比超声刀稍微吓人点，因为线雕是需要打麻醉的。它还是有侵入性的，就算一个小手术吧。
对，它毕竟要把那个线穿进去
。
只不过它那个线不用拆线，它会溶解
它会溶解在里面，对。
嗯。
然后一般线雕的话，就有人会做额头，但很少人做，主要是做就是法令纹和下巴这边。
嗯、
线雕也分很多种，比如说大 V， 大 V 是整体的轮廓，比如是齿，一般手术会在你耳朵这边，或者是说在你头发这面，这个算什么位置？就是发际线的位置进到、
嗯、
不是进到就是进线、
嗯、
然后大 V 线一般是2到3根、
嗯、
是呈放射状，比如说从你这个发际线放射到你的鼻子旁边，然后还有法令纹一半的地方，然后在这下颚线、
哦、
整体的提上
去，
就这是大线。一般还有一种小线的话，就是像平滑线或者是螺旋线，它是起到一个增生胶原蛋白的，不是紧致提拉的作用。
哦。
就增生以后也可以紧致，但它不是那种像大 V 像那种立刻可以见到提上去，
嗯、
它们是小的，一个个穿在皮肤里面的。
哦。
对。
哇。真的好大胆哦！你这个都做过。
嗯。
哎，可是为什么会就是很多不是功用都是重复的嘛？为什么？就是还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了，是因为前面的效果不好还是？
也不是，因为跟面部结构有关系。有的人真的是天生比较划算，就是真的什么叫天生丽质的人，他老起来就比别人老得好看，是因为他们的骨头决定他们可能老得比较慢，然后脸这个筋膜色掉的就算掉也不会掉得很夸张。像我可能因为天生颧骨比较高，颧骨高导致的后果就是法令纹会变重。然后、
哦、是有这个关系、啊、
对，每个人其实脸部支撑的是不一样，就是你可能到了30岁以后，你看有的人比别人老得快，也许并不是他老得快，是他的脸部的面部结构长得不太讨喜，导致他看上去老得比较快。
哦，所以是跟骨骼的样子
跟骨骼有关系、
哦、
就像有人的法令纹好，有的是你看那种鼻子长得比较小巧的，他法令纹就可以连到嘴巴，然后就会就算有法令纹你不会觉得很夸张，但有的人像、
嗯、
像我鼻子会比较宽，
嗯，
然后法令纹就会比较大，就会
对
这一圈，然后导致法令纹大的话，我这边呢就会就是这边两腮、嗯、对，两腮的肉就会往下掉、
嗯、
对，所以我其实是属于长得不太讨喜的那种面部结构，所以可能更需要借助这种手段来维持脸部垮的表象。
嗯，不过我是觉得以前就是，哎呀，要说这话嘛，以前年轻的时候这种话嘛，就以前肯定没感觉自己有法令纹这种东西的呀。
对。
但你到现在你会觉得会有隐隐约约会有这样一点点，会有一点点这种，然后每次看到这条法令纹的时候，然后就觉得哦，好烦啊，好不想看了，不想看了。
其实还好，因为那法令纹叫鼻沟纹嘛，嗯，其实一般就10-20岁左右，大家都会慢慢有。但你会发现有的人他面部本来长得比较紧，所以他法令纹就真的是一条纹，但像对的
是一条表皮的那个，
对，表皮的像皱纹之类的，
不
是
凹陷型的那种，
不是凹陷型的，但有的就可能就是深深的一条像沟壑一样凹进去的那种、
嗯、
对。
那你看中年人的话这一条会比较厉害，
对
啊，哇，感觉一张脸上能，
而且像法令纹的话，你通过线雕和超声刀也是不能解决的，因为它只是把你拉起来，可是你内块流失了就是流失了， 嗯，就一般的话
说，所以还得补吧。
要补，所以一般的话是比如说，用超声刀负责 smooth 筋膜层，让你整个脸的骨架建构在那边，然后线雕呢是从皮肤层把你整个拉上去，支撑你的皮肤，然后你接下来法令纹的话是玻尿酸填充，所以就是
三位一体了，
三位一体多管齐下，
哦，
这样，对，才保持整个面部的年轻化，这是我们就是亚洲人可能需要的，像欧洲的话就是肉毒杆菌，肉毒杆菌，肉毒杆菌，肉毒杆菌。当然我说的像线雕的话其实是介于微整跟整之间，因为真正的手术提升的话是一个大手术，是全麻要住院的那种，那种是拉皮手术了，
哦，好可怕，
就是把你整个脸往上提，还要切掉一部分皮肤，是要开刀缝针的那种，这种我没有去了解过，但是那种基本上是可以算是一劳永逸了，但一般的话像我们这个年龄不会去做这些，一般可能40岁50岁觉得整个脸已经垮得不成样子了。
你说那种是拉皮，但我有听说过另外一种，我不知道那个有可能是算微整形，
电波拉皮，
对对，那种应该是
超声刀，就是电波拉皮，
哦，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但是超声刀也分很多种，像超声刀是 UC 的，还有一种叫做 SMART 叫做热玛吉，就他们可能这个我不太好说，就是类型不太一样吧，像他们说的是，如果你脸上肉比较多，你可以考虑打那个就是热玛吉，因为它可能还有一个稍微有点溶脂紧致的作用，但是如果你脸上肉不太多的话就不要打超声刀，因为脸上肉不太多的人打超声刀反而可能会凹得更严重。
哦，对，可能就整个一块凹进去了。
对。
哇，生气啊。真的太神奇了这个事情。那如果说，哎，那是不是只要是凹的地方都需要用什么玻尿酸什么东西去填？就填充就一定是只有玻尿酸这个东西是这个意思啊？
其实还有一种叫做青春针还是回春针啊？
这名字
我不知道。就传说中王菲打的那个东西，打一针好几十万的那种，它是刺激，好像就是。刺激你那块东西重新长出来，长出你自己的东西，但是长不好就会增生，所以那个东西到现在 FDA 是没有批，但是台湾有人在打，
哦，
就那
个挺危险的，
挺危险的一种填充，就从安全角度来说还是玻尿酸比较好，而且说实话玻尿酸里面有很多门道，就玻尿酸其实很简单，你去看我们所有的面膜后面有种成分
都有啊，
都叫透明质酸，
毒补水的嘛，
对，就是透明质酸，就是玻尿酸，然后它的话也有很多应用，比如说在面霜啊护肤品里面会用，然后更多的他们会觉得你面霜不被皮肤吸收，所以他们会打水光针，利用负压，一般是一个叫做菲洛嘉牌子，就法国有一个牌子，韩国有一个牌子，就大家都会出小分子的玻尿酸，利用负压打到你的真皮层下面，然后大概你打一次大概可以维持3个月，
是把这个地方抬起来的作用吗？
不是，
起来还是什么，
它没有任何填充效果，它只是非常小的分子，就像做补水面膜一样，把那个玻尿酸打到你的皮肤底下，而且你其实打很小很小一部分，就是每
然后呢有
脸会打很多针，这样导致结果不是结果，就是成效就是脸上水分非常的足，
所以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呈现在脸上，
是完全可以呈现在脸上，恢复期大概也就2天，因为脸上会有很多针眼。但
哦，我有听说过有些什么日本的白领女性中午出去吃个饭，然后就去打一针这种，
对，
然后下午照样回去上班。
但我觉得目前作为就是你对自己面貌很满意，不需要通过比如说那种打鼻子或者打下巴改变面貌，只是想维护皮肤的话，水光针是个非常好的东西。就打完的时候那几个月脸都在发光，真的就你觉得回到18岁，整张脸都在发光。
你跟我说。发光的时候脑子里想到是 glowing，
真的非常 glowing， 因为你面部可以见的就是你以前可能那种干燥出来的干纹会消失，毛孔会缩小，因为补水嘛，就像洗完澡的感觉，就洗完澡你会觉得整个人非常的 glowing， 但是就是把水打进去就会有这样，但是说实话代谢很快，你一年一个疗程起码要打三次，
对啊，
对，
这种东西应该消失的蛮快的，
其实消失蛮快，因为你人体还在老还在代谢嘛，你玻尿酸是可以被代谢掉的，然后这是小分子，然后接下来像那种中分子，小到中分子的玻尿酸一般是用于填充泪沟，因为泪沟这个地方就是
小小的，
对，
其实泪沟就是那个眼眶嘛，
眼眶这边，对，
就是因为那个
眼眶里面是眼珠和眼珠旁边的那个肌肉啊什么的，
对，那个肌肉失去了，
然后但是对你这边如果说比如说什么流失，这里本来脂肪就少，
对，你要再流失的话，就你或者你脂肪长错了，
它其实天生的，这里就小时候养出来就是这样的，我有看到过一些人，
对啊，
就是泪沟很深的那种，这里就是很皮很薄的那种，
对对，轻轻的这里一块，
啊，
有人天生会这样，
嗯，
对，然后接下来的那种大分子的一般是用于打在鼻子上和下巴，
啊，
对，还有像比如说现在市面上就国产的几个牌子我是不敢打，
嗯，
然后医生也是说因为它里面玻尿酸可能不纯，还加了其他什么东西，
嗯，
像国产牌子比如说我知道有伊婉还有润白颜，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但价格会很非常的便宜，就可能跟国外出的玻尿酸不可能不是一
样，这可能如果真的要去做的还得自己去做做功课，就是，
要去做很多功课，然后国外像比较批的话像中国用的一般是两种，一个是瑞兰一个牌子，但瑞兰它可能底下有六种不停的型号，嗯，还有一个是乔雅登，乔雅登要比瑞兰贵很多，然后乔雅登就说明它的分子稍微会比较大，然后就是比如说你打鼻子可以多维持一段时间，是这样子，然后像国外经常用的是那个私立的玻尿酸分子，然后他们就私立也是分很多型号，比如它有 XL 还有 XXL，
啊，
那种就是大分子，然后会比较硬，但是成型会比较久，比如说这种是一般是用在下巴和鼻子上，
嗯，
对，
那还有那种什么人家丰胸的那种就属于整形了吧，这种
丰胸，啊，我就不太了解，丰胸的话现在一般比如说是要么是放假体，要么是用自体脂肪打进去，对，
哦
啊，等一下，对，填充还有一个东西叫做自体脂肪，
嗯，
就是他们一般会怎么操作，在大腿上，这个我没做过，
嗯，
就听上去挺吓人的，在大腿上你要做一个切口，然后把你的脂肪就切一块出来，
嗯，
切一块出来以后脂肪经过纯化再打到你需要填充的地方，但它其实跟玻尿酸是一样的，它唯一有的问题是不是脂肪有存活问题，所以比如说脂肪存活率它活了就是活了，它充血了就是它血管连上了它就活下来，但一般存活率是在50%，因人而异，
嗯，
所以他们一般会多打一段时间，比如他们一般是自体脂肪打苹果肌啊，或者是垫这个就是垫法令纹啊，或者是打额头，所以刚打完就可能整个人就很肿，像猪头或者身上那种整容过度的感觉，
嗯，
然后慢慢大概一个月左右它
消肿了，
所以less is more 嘛，就是一次不要打太多，
嗯，
因为你一旦活的话
少量多次，
对，少量多次一般会做一次到两次的自体脂肪，但那个手术是全麻，是个大手术，其实
哦
对，
就听上去感觉好像还挺划算的，因为你没有用外来的东西，
没错，用了你自己的东西
啊，但是你又要划口子又要什么，
总体来说还是个挺好的东西，
嗯，
就还不错，而且性价比比较高，毕竟玻尿酸你需要一次一次的打，而且说实话，
嗯，
像鼻子这个地方其实是真的不应该多打，
是吧，
对，因为鼻子的话它的确是有扩散性，你打多了以后会变成阿凡达，你上身会变得很宽，然后像比如说就他们说什么长时间鼻子打玻尿酸，其实是一个第一是金钱上很不划算，第二是从效果上也是非常不理智的一种做法，
嗯，
一般说为什么要打鼻子，就可能临时为了结个婚，
嗯，
或者是你想知道一下自己隆鼻大概是什么
效果，
效果，他们可能会打一针，但医生的建议就是说你鼻子上不要打超过四次，
嗯，
你要是真的想有鼻子的话还不如做个假体，
嗯，所以假体是什么东西，
假体的话是就是鼻假体啦，就假体，你要是
里面放了什么呢，也是为了把它撑起来，是吧，
对，有两种材料用的比较多，一种是硅胶，一种是膨体，硅胶呢就是大家都知道
都是较为稳定的，
对，硅胶的话大多数医生是喜欢做硅胶，第一它便宜，就它便宜并不是它不好，我接下来会跟你说膨体，但是膨体虽然贵成本高，但是它是就是各有各的，
嗯，
就是缺陷嘛，硅胶的话就是如果你本身鼻子不是很好，然后硅胶又没有摆好的话，硅胶是有个滑动性，
对，它会移嘛，
会移，第二的话会透光，这个是硅胶的问题，但是硅胶好的是在于它不会跟你自身组织长起来，万一你比如说我看过很多例子
粘连，
对，他做了一个鼻子然后他出了个车祸鼻子歪了，
嗯，
这个东西取出来其实还好，
嗯，
但膨体它本身是有很多细密的孔，它会给你的神经和血管长在一起，会长成你的东西，
嗯，
但是一旦取出，就比如说你这个造型不满意啊，或者是一旦出了意外需要把它取出来，造成创伤是非常大的，
嗯，
就对，所以一般医生还是觉还是建议你用硅胶。就膨体的话，就是为自己留条后路，还是不要做膨体，
嗯，
但膨体可能做出来更好看一些吧，
对对对，
也就没有透光性。
对，它因为跟你连在一起了嘛，它就更自然了嘛。
对对，就是。
等于它进去了之后，它还存在可塑性，它还在自己进行调整一样的那种。
可塑性也没，反正就是像自然组织一样。
不然你可以滑动啊。
啊，滑动不至于，就是说可能有这样的风险，
哦，
大多数人是不会的。
不是之前看到过那种很多搞笑，有点像搞笑意味的那种，
嗯，
就是说比如说什么下巴不可以捏啊。什么鼻子不可以擤鼻涕，
不可以做猪鼻子啊，
对对对，
对，
有
这就不知道了，
这个无从考证，我周边没有这些做过这些的人。哇，
下巴的话也有人放假体啊，
那为什么要做下巴？我这个一直没搞懂。做鼻子我能理解，
就是，
因为他脸的最正中央嘛，
嗯，
决定了你整个脸的那个，
你不能理解是因为你有下巴，就真的没有下巴的人他这边就是平的，你知道，就是，
什么叫没有下巴？我们不是都有下巴的吗？
会有下巴，但有人下巴非常的，就是往里长，不是往外长，不是翘出来的下巴，不是，就有下巴会整体让你显得脸比较尖。
啊。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脸会比较尖。
可能
但有的人他没有下巴，他不仅没有下巴，就是我们从侧面看是有一个微微凸起的。
对，我们总是下嘴唇
就
有个，
就真的
先凹进去，然后
再。对，他真的有的人是没有这个凸起的，就是那么下来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描述。
哎，哦，所以说为了使这里看上去有一个自然长成的微微凸起的下巴，
对，有的人就会做假体，但我觉得有些稍微有些夸张。
对，我觉得
就除非真的已经影响到自己的自尊自信，然后觉得没有下巴已经
不下去了。对，做鼻子我非常能够理解，但我不知道，我一直都搞不懂下巴是个什么鬼。哦，原来是这个样。哎，那这事情做得很不划算啊，就是跟你就瘦腿一样的，你一旦开始就要一直维持。
也不是啊，就你想停就停啊，这是一。
但是不是就没有那个效果，又会慢慢又会
回。那就回到你原来是这样子，也没有太差，
啊，
就我认为。
但其实即使是整形的话，它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是吧？好像据说也要过个十年。
削骨头是一劳永逸的。
哦哦，对，除了这个之外。
割双眼皮是一劳永逸的。
嗯。
还有什么是一劳永逸的？我想想。
但这都肯定不是微整形能做到的，微整形都是会慢慢有一个衰退期，然后
没错，都是会被代谢掉的。然后那个脂肪填充你也可以算是一劳永逸了。假体的话呢，以前说什么什么寿命五到十年，现在的话医生都是一般会跟你说，这样比如说做个鼻假体就是一辈子。
啊，
对的，特别是像膨体这种东西，
只要不出什么意外，
只要不出意外就是给你一辈子。对。其他没有什么一劳永逸，都是需要一个修修补补维护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就是，是说实话，就大多数可能十年前像做微整啊，还是一个蛮忌讳的话题吧。
嗯。
就是哪怕做了，也会藏着掖着不被人知道。但我觉得现在已经。
我觉得这个还好啊。
但现在的环境也好很多。第一是因为大家都接触到了，然后也有身边人也会去做。第二的话也不觉得这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就是像一种个人选择的，我觉得我保证它的安全性，我愿意去做，那么我就去做了，
嗯，
就是。
对，也不一定说是长得怎么的不好看或者怎么样子，就是可能觉得哎这里好像还可以更好，想去试试看。
对，想去试试看。
就跟我们比如说哎这个面膜用下来不太好，然后再换个面膜用一样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把一件。微整形是件开心的事情，不要把它变成自己负担，就不要形成我一定要整，我一定要打成什么样子。就首先你还是要多爱一下自己，就不要对自己太严苛。
对对对对。
对，其次的话就是你不要上瘾，不要成瘾性，就这种东西真的是 less is more。就其实本身已经还不错，
嗯，
就你自己就是自己的样子，你不要变成别人。然后保证安全性，然后就是不要过度的微整形。对，
不要超过安全范围啊什么的。
过度的话的确会造成一些问题。
而且你之前跟我说你好像还做过那个什么，我听的名字我比较有意思，叫什么冷冻脂肪。
啊 ，CoolScoping 是这样子的，我第一次接触，我好像是在中国看到是什么英国发明了一种新的方法，就把脂肪冻死。然后后来我发现到那边就没有说的那么玄乎，就是这样，在脂肪在-5度的时候，它会变成晶体化。
嗯，
就冻成冰了，你就这么理解吧。
嗯，
它冻成冰了以后，你再恢复常温以后，那部分脂肪它就自己死掉了，死掉了以后，就好像再被你代谢出来。
哦，
哦，它就是形态改变了之后，如果再回去，不会像就比如说你把水冻成了冰，然后你温度上去之后，它会变成水。然后它是
脂肪细胞也是一种生命嘛，就被、就死了。
但是就回去的过程中，它就失去活性了。
对，
就
跟你冷冻一个苹果，然后你再出来以后，你就发现它瘪掉了，就可能有部分不可逆的东西。
啊。
它死了，它死了以后它就排泄掉了，但就代谢掉了。但是冷冻脂肪呢？我跟你说我的操作过程吧，一般医生会就是先检查一下，给你画画线，没错是这样子的，然后用一层像面膜一样的那种水膜包裹住，再用它的机器，它机器像一个大夹子夹住，
夹住你，
夹住以后它就变冰了，冰的话然后就一个小时，然后再拿掉，然后你这边呢会留2到3周的红印子，毕竟是一块像淤青一样的东西，但本身你不会有什么感觉。
可是你不说要到零下5度才会，
但是说实话，
所以说你的表皮接触的，
并不是把你整个人丢到零下5度，就是你身体部分接触零下5度，你是可以忍受的。
所以说不会体验特别的奇怪。
而且这个东西其实跟体重没有太大，它只适合改变局部脂肪，比如说像有个人身材比例真的很好，然后就是肚子上的小肚子怎么减都减不掉，就这部分可能就是
顽固
脂肪，然后去做一个这个，它可以让你局部的脂肪，让你肚子变平。
这也蛮那个的。
但是你要指望用这个减肥是不现实的，因为它对体重没有
影响。你看那种什么健身的那种视频里面，
对啊对啊，
他都会说你减脂肪你要通过运动的话，不可能说我只减哪里，因为他说是全身流动性
的嘛，对对，是
的
是的，
那你不可能说我要瘦腿啊，你就只瘦腿，
对，
通常你都是全身都瘦下来了。
而且脂肪细胞它为什么会胖，一个是两个就是脂肪细胞它自己会变大吧，就是它自己
把自己
吃胖了，
可以养胖
了，对，养胖了然后脂肪变大，还有一个是数量的问题，就一个人脂肪细胞虽然突然可大可小，可是它数量是固定的，像它这个方法就好在它把你这一部分的脂肪细胞从数量上减少了，所以你再胖就那么说吧，我的确是胖了挺多的，就是出国以后，但是手臂真的没有，就是按在我这个体重上我的手臂应该会更粗一些，但是它没有粗起来，是因为这部分的脂肪它被冻死了。
No.
对，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看是有用的。他们当时是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人就是腰只做了右边，左边没有做，然后看这人大概胖了20斤以后的变化，就左边就弹出来了，右边还是就是弹出来的比较少，这就是减少脂肪细胞的一个好处。
哇哦，
你说他是一劳永逸吗？其实也未必，
好像也讲不清楚，
也讲不清楚，对，还是要靠运动啊，还有就是饮食啊，
健康饮食，
对，
对啊。就以上那些办法嘛，反正就是你想尝试嘛，你安全范围内你自己去试试，适合自己体质。就有些人就也很难讲，他有可能挺想试的，但是他本来就比如说过敏体质啊，或者排异性很强的那种人，对，他有可能不适合做这种
的。对啊，说比如说像我说到的排异性很强，他们比如说你脸上长痘痘的人，他不建议你做膨体，因为膨体容易感染。对，所以他们就会跟你说建议你做硅胶，如果你要做比甲体的话。
对，看来还是蛮多门道的。
对啊，说到我爸，
他是去干嘛来着？你前面
说我爸割了个双眼皮，还割了个眼袋。
为什么要割双眼皮？
因为我爸就，
可是关键是
很帅，他觉得他是个小公主，反正他觉得自己内心是个小公主，然后觉得自己可帅了。然后，但是你知道时间大了以后，就是眼皮会掉下来，眼睛会变小嘛？
对，他就这里会拉下来。
对，然后觉得自己眼睛拉下来不好看，然后他就。就是他其实本意并不是为了割双眼皮，是要把眼睛提上去。但医生的方法就是你通过做双眼皮，然后割掉一部分多余的皮肤，你的眼睛不就
拉上去了？
就提上去了吗？
嗯。
对，就这样，就是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女生会做的切眉手术是一样的。提眉术就是在眉毛这边有个切口，切了多余皮肤把眼睛拉上去。
突然就很欧美的感觉。
对啊，对啊，就是这样。眼袋嘛，就是。他也是没有跟我，或者是跟我妈，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就悄悄的。就有一天我跟他在看电视上在放什么关于整形的话题，反正他一直是说，就他也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他还是蛮 fashion 的，我觉得。
他很 fashion 对，然后他蛮开放，他说哎呀这种东西嘛，反正像肉毒，他说你年纪大了你就半年去打一针就挺好的，然后他说眼袋嘛你就割了，我说是了是了，然后我定眼一看， 爷爷老爸那眼袋，因为我记得他以前养过大眼袋，你知道吗？
嗯。
但是割眼袋这种事情真的是你会觉得整个人变精神，但你说不出来一发，就你不是特地的往眼袋部分看，你不会觉得他整个人发生了变化。
对，你就讲不出哪里有变化，但发现哦，好像看上去有点。
然后我就想不对，老爸你这个眼袋，你原来肯定是有大眼袋，但是没为什么没有了？他说啊，割了，什么时候割的？一年前，就。
这样子，
对，所以嗯，
所以眼袋割出来的是什么？
脂肪，
它是掉下来了还是什么意思？
掉下来了，就你脂肪比较多，然后支撑。
它本来就是应该是填充在上面的，它现在就是因为可能老化了拉不住的关系，然后就
掉下来了。
知道，有可能就是我是通过那个就是人体肌肉模型的那个去理解的话，我就觉得可能是它原来是填充在那个眼球和眼球下面的肌肉，然后和眼眶当中的。
就是现在如果你有就是眼下部分衰老，有一个叫做什么释放素啊，就是说的简单点，就是把你眼袋割出来的脂肪填到你的泪沟里去。
哦，还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的东西就是让它正确的归位。
嗯，
我觉得这种还挺好的。
哦，我一直都分不清楚的，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分不清楚的。
分不清眼袋和泪沟是吗？
卧蚕、眼袋、泪沟、黑眼圈，因为有的时候很难讲，就有些人不是养出来，有的小孩你会看到的。
养出来就有黑眼圈。
对，就是他本来就有黑眼圈，黑眼圈不是有阴影吗？
对。
有阴影，你自然就会觉得他泪沟这里是陷下去的。
嗯。
然后呢，再加上年纪大了之后，他有可能稍微有一点肌肤有一点松了。就是未必是到了眼袋这么严重，它有可能有点松，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好像是有眼袋的。
这个其实蛮难界定，就是第一，卧蚕是一块肌肉，泪沟是脂肪，不，卧蚕是块肌肉，眼袋是脂肪。
卧蚕是叫什么？我还查过，叫什么眼轮匝肌。
哎，对，眼轮匝肌。
嗯，好像是叫这个东西。
对，就是。
所以笑起来的时候，像我就是，我笑起来的时候，我就是这里会有一块很厚的。
对，这个是卧蚕。
这个是卧蚕。
这个是卧蚕，
哦、
是肌肉。然后
哇，那我感觉我卧蚕好厚啊！就人家就是
卧蚕好看啊，很多人你知道吗？有人用玻尿酸去填卧蚕。
我知道有人特意为了把这块肌肉鼓出来，好像有去做这种，好像是
用玻尿酸打卧蚕。
就有的人好像是天生有卧蚕，
有
的人是没有的。然后包括女生化妆的时候，不是也会特意把这里就是用深的颜色先把下面的阴影造出来，
然
后去弄那个。
啊，
所以原来这个地方是叫卧蚕啊！好的，我永远都搞不清楚。
眼袋是脂肪，是就很就是我们叫做 puffiness， 就是你能看出这一块鼓鼓囊囊一大块。
嗯。
然后泪沟是凹陷，陷下去的是泪沟。
啊。
然后黑眼袋嘛，就是黑色的。
对，就是有的人对吧？他就是有泪沟，然后因为黑眼圈太深了。
对。
所以你就会觉得它当中那块就像就是类似像眼袋，不知道什么。但实际上，真正有眼袋的人应该是从侧面可以看到有
看出来
有形变。
对，是形变的。
啊。所以说不是从正面说看阴影，因为有的时候真的很难搞清楚。
对。
每个人的那个眼袋颜色还不一样。
对。
好，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今天就聊到这里，拜拜。
拜拜。
欢迎大家搜索我们的微博加正经 FM，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reaking FM 来与我们交流。FREAKINFM。我们节目目前支持以下平台的搜索及订阅，包括荔枝 FM、喜马拉雅、企鹅 FM 以及苹果手机自带的播客软件 Podcast。谢谢大家的关注。